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单单在头脑上面，这个信仰不是只是我们一些教义。耶稣的受苦是他真真实实行走在地上，他经历人一生的苦痛，他背负你我们的重担，最后钉死在那个受苦的十字架上面。让我们都用多少时间我们沉淀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仰望他宝贵的十字架。主要我仰望你，我们愿意真是我们的心可以靠近多一些十字架。主要我们仰望你，让我们的心有多一些空间去盛装神你自己的苦难。主要这个苦难不是单在我们头脑上面，不是单一个教义，而是真是你自己昔日走过足流地，你昔日走过人世最深最苦的痛。主亦都每样人生最困难的光景你已经尝尽，以致你的钉死完成了父神的心意，代替了我们本应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我们。主啊，愿今日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再一次听你十字架上面对我们所说的说话。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今日是来到受苦期那个最后的那个礼拜，即是礼拜六 的下午，经过40日的，即是如果由圣灰日，如果大家 有些印象，我们说由圣灰日一路数，不计主日，一共有40日的时间。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去受苦啊？苦我们人都是很怕去受，我们都是希望尽量避免痛苦的。但我们却看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多关于受苦的信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受苦的信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至到21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那些因为行善而要受的苦，并且我们的蒙恩，我们的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我们的蒙召竟然是为了要受苦呢？很多人会问，如果蒙召竟然是为了受苦，那我信耶稣来做什么？甚至我们看彼得，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你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我们看保罗，对不起，看保罗，他说你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蒙召蒙恩原来竟然是为了受苦，不是为了赢取更多的福气吗？反而是要分担基督的苦楚。你不如早点告诉我，不用我在这里坐那么久。如果你想想，你结婚的时候，你的伴侣说他一生一世爱你，保护你，将最大的幸福给你，但是竟然调转了来讲，他说你一生一世跟着我，我要你受极大的痛苦。我相信这个是很难，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反应，我们会觉得不可能，是不是圣经写错了？或者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留待我们再深深地看圣经的时候再去回答。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今天的经文，我不再读。我想告诉大家，蒙召受苦原来也不是单单保罗彼得的信息，原来是很多人所敬重的一位叫做潘霍华牧师他的名言来的。这位牧者他在德国纳粹时期是即是在信义会来到做牧师，他活跃在对抗希特拉的那个抵抗的运动里面。他1945年是被纳粹德国拿了去民调，当时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卷叫做追随基督的书，今天中文书也都是用这个名字，叫其实那个英文就是叫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他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可能有些人都听过，他说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要顺从基督 要受苦，要舍己背十字架来到跟从主。他说当一个人，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潘霍华、彼得、保罗同样宣告信主是为了要受苦。很多人讲神学，讲到天下无敌，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忠于自己所相信的神学的理念和那些信念呢？好像当时在纳粹的德国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神学家，很多领袖，他们在那个政治的压力底下，甘愿成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他们将犹太人逐出他们的教会，但潘霍华他没有惧怕这种强权，他知道蒙召为要受苦，他愿意跟那些真是坚持自己信仰立场的神学家，好像当时的巴特等等，他们组成了一个叫认信教会的组织。当时他们其实潘霍华亦都在那段时间曾经去过外国，去过美国。他本来在协和神学院是一个 有教籍，但是其实他可以过着很丰裕的很稳定的生活，但他愿意跟他的同胞同受苦难。所以在当时的时间，他回去那个充满了危机的德国，他说假如这个时候我不是分担我同胞的苦难，将来我亦都冇权参与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于是乎，他毅然回到去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德国，纳粹的德国。他同那些认信教会的同道誓死不向纳粹到低头，甚至他们在那些迫害之下转向地下，他加入了暗杀希特拉的组织，最后被人拎到去集中营。在德国投降前一个月，他被送上绞刑台。他临终的时候，他托人给他一位在英国的贝尔主教，他讲到话：这个是终局，然而对我来到讲，却是生命的开始。当时目击执行这个死刑的医生追述翻，他见到潘霍华的神色，他不禁感到惊叹。他说50年来，他身为一个医生，他几乎未见过一个人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能够松容就死。潘霍华为什么他会做这个这么极端的行动呢？他自己有这样的讲法。他说如果一个癫的人在一个闹市揸着一架车横冲直撞，撞伤了很多人，他的责任不单止是照顾那些或者安慰那些被这个癫人在一个繁忙街道上面撞亲的受害者，他最重要要尽力去阻止这个在路上再伤害人横冲直撞的司机。所以他就加入了一个这么极端反对的组织。他的门徒的观念，他认为跟随耶稣是要付上勇气和代价，这个包括了要在扭曲的世界，在一个不义的世界当中，他要为那些受苦的人来到呐喊，不可以沉默，不可以旁观，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活在一个这样不人道的世界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身处在现今的都市，我们有没有时候觉得我们讲这些好像很远的事物？为信仰受逼迫受害，我记得上一次我同在大家当中分享信息的时候，我都提过原来上一年正正是全球基督徒最受逼迫最激烈的一年。我们香港是不是就可以幸免呢？其实现在很多先进的城市，好像法国，好像英国，也都有很多人，很多学生或者是甚至在社会里面比较边缘的群体，他们走了去 IS 这些这样的极端的组织上面。前一阵我看报纸也都见到 IS 在香港派传单给一些印佣，呼吁他们加入这些极端的恐怖组织里面。本来这些东西好像离我们很远的，但原来有一天竟然会近在咫尺。今天的周刊 一牧师都提及，在埃及一个六千人的小镇，竟然有2500人是在被 IS 来到杀害，当中很多是基督徒。原来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对基督的信仰仇恨敌视。我们今天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要负起背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会不会负得起呢？定是我们仍然觉得救恩是廉价的，基督教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宗教。让我们再一次看一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至到第二节，或者可以揭开你的圣经，或者我读给大家听。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使你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彼得说，我们受苦原来可以作为一个兵器来到武装起自己。为什么受苦可以作为一个兵器来到装备自己呢？是不是说我们以受苦来到，或者攞苦来到身，就好像今天有些地方的人，他用提倡一种禁欲的主义，苦待自己的身体。或者可能我都见过，在电视在传媒见过，菲律宾有些人在耶稣受苦的时期，走上街上面用些鞭来到鞭自己，用些刀来割伤自己，甚至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这些就叫做以受苦作为兵器呢？如果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受苦作为兵器，我们是完全误解了彼得的意思。彼得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预备受苦的心智，不等于攞苦来身。甚至我够胆去讲，今天如果我们以为禁食或者做一些苦待自己的方法可以来到，即是使到我们的灵性得到高升，我们或者是会看错。以赛亚书讲到禁食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禁食的时候虐待自己，垂头丧气，好像快要凋谢的花朵，你们在地上铺麻布撒灰，然后睡在上面，这就是禁食吗？你们以为我会喜欢这样的禁食吗？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以赛亚书58章5节的经文。禁食其实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放低一些我们生活上面、生命上面一个合理的权利，例如好像饮食，我们去体验饥饿的感觉，以致我们能够更加反省社会上面困乏和饥饿的人的感受，反省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饱足的世界里面不是一个必然的，让我们有一个更新和反省我们自己和神、我们和这个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引申，有些人会在受苦期里面那40日，刚刚过去的40日，会禁戒一些事的，有些人会禁咖啡、禁可乐、禁酒、网上游戏、坏习惯，我记得都有这样提倡过。其实当然这些、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其实是想达到一种目的，是我们我们是让这些即其实或者可以用保罗一句说话，在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件事我都不受他限制。我们主要是想体验不会被一些事物去控制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拾一种正轨。所以预备，所以受苦的心智究竟是什么？受苦的心智就是一种预备受苦的心态，即使有一日苦难真是来临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甘心乐意来到去承受这些苦难。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肉身受过苦，我们就可以同罪来到断绝。这个并不是说受苦能够有任何除罪的功效，是告诉我们，甘愿我们在肉身来到有受苦的心智，会帮助我们停止了一些我们同罪的关系。因为很多罪都是习惯性的， 有时我们要戒除这些罪的习惯，我们的确会在身体上有一些痛苦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不要过一个顺从我们肉体的情欲的生活，能够选择，更重要是要选择顺服神的心意来到生活。彼得其实是 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和基督的受的苦来到连结起来，并不是单纯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到去对抗这些情欲或者这些罪恶。当然我们除去这些罪恶，我们都要有意志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体验基督受苦的十字架，他甘愿为我们的罪受苦，以致我们能够被基督的爱来到感动，不愿意去再过一个得罪耶稣或者使到耶稣受伤害的一个生活。所以这种能够同罪一刀两断的心态是最重要帮助我们今天去，就是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说，叫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要有受苦预备受苦的心智。或者我读一读第二段的经文，第三节，因为是的，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方言、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人的人生其实是被很多股力量来控制住。上一节经文说到我们有情欲的限制，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在外邦人这个不信的世界，一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都是操纵着我们，使我们去跟从。彼得叫我们要回想未信主的日子，其实就是那些曾经影响我们的势力，那些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拜偶像的生活，叫我们今天不可以再随从这种方式。或者人家见到我们不再随从这种方式，会以为很怪，或者甚至用说话来毁谤我们。其实今天也都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都会经历类似的情况。今天基督徒在不信的人群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同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敢不敢讲话，我们今天是与别不同的一群呢？我发现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是跟这个世界很大分别，相反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差不多。不少的教会似乎很着力的去使我们与世人是过着一种跟世人没有分别的生活。我们今天好像很容易去，即是有些人会讲这种情况叫做基督教的世俗化。我们设法去认同或者接轨于这个世界的思想体和价值观，我们刻意去淡化我们自己独特的身份和使命。但圣经给我们看见，从创世纪开始，主的旨意就是从万族当中去拣选一个敬虔的群体，去拣选义人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那个拜偶像的迦南的拜偶像的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地方，进入迦南这个地方，去过一种新的敬拜的生活，从一种多神的生活转移信奉独一的真神。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亦都要行割礼，甚至在身体上面是同人有分别，他们的饮食亦都是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这一切一切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原来今天有些人说，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在亡国2000多年仍然找回他们这个族裔的人呢？因为他们过着一种跟这个世界很有分别的生活。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也都是神呼召出来接续上帝选民这个使命的一个群体。我们是一群新的人类， 是新的创造，是新的以色列人。彼得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神的国度的子民，是要你宣扬那个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确是要与世界的人有很大分别，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跟世界很有分别的生活，还是我们觉得很舒服，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我们仍然过着一种这样的生活呢？当然我不是告诉大家你要过着一些很奇怪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一些人就会引用，有些基督徒，如果你大家可能听过，在加拿大的东部有一些门洛会的清教徒，你如果去的小镇，他们仿佛仍然生活在18世纪，他们用马车穿着古装来生活。当然我不是告诉大家你要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他们也有很值得欣赏的文化和传统，我们不要肆意来批评人。但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今天真正令到我们跟世界不同的，不是我们的服饰，不是我们的外表，不是我们的言行，而是我们真的里面，我们真正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不同。正如彼得告诉我们，外邦人他的心意就是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当中，我们却是不可以随从这些人的情欲，只要顺从神的旨意。2008年福音派的神学家 D.A. Carson， 他在一本书叫做《重探基督与文化》的一本书里面，他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基督教必须要先面对世俗主义和世俗化。无论今天在欧洲或者北美，基督徒的信仰是渐渐的退色，他和普罗大众的分别越来越少，世俗化影响我们同世界的关系。什么是世俗化呢？世俗化就是物质主义和享乐的主义。有很多教会他们其实推崇一种荣耀的神学，当教会受到祝福，他们就会认为上帝一定会使他们非常有钱，也都有成功，有些人叫这种叫成功的神学。在30-40年代，在教会界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好的教会那些教友一定会努力的奉献，神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会有身体的健康、物质的富裕。没错，我承认上帝的祝福可以包括身体的健康和物质的富裕，但是如果这种成为我们一切的重心，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信仰，讲穿了就是财富和健康，也都讲穿了就是背后好像我们中国人所相信的福禄寿一样。我们营运教会仿佛是营运一盘的生意，人越多越有钱，教会越大，就代表我们越成功。我们有华丽的礼堂，我们有先进的音响，最丰富的娱乐节目，最大的牧者、知名的讲员，但是我们如果这一切不是以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核心，我们只不过是推崇着人的荣耀，满足人内心那种虚浮的享乐和物质。世俗化另外一种形态是叫消费主义，亦都是非常影响今日的教会。很多教会以顾客至上成为他们思想的模式。顾客至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商品要做到美轮美奂，应有尽有。所以他入到来教会仿佛是成为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他要什么都有。有最好的设备之外，还有各种的课堂供他的自己他的全家人都可以在那里来享受，好像一个自助餐一样。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美国或者亚洲很多大型的教会亦都是走紧这种的路线。彼得生牧师在他的书《耶稣和他的道路》当中指出，他说美国教会最大的创新就是将教会变成消费型的企业，满足大众的口味。这种委身舍己的跟从的这种同委身 舍己跟从主的道路是大相径庭。北美的基督徒很明显是顺着这个潮流去走，任凭文化来到决定什么为之魅力、成功和影响力，以致招来大批的群众和跟随者。所以我们见到这种信仰的背后，不是基督的信仰，不是基督谦卑道成肉身的信仰，不是一种先受苦得荣耀的十字架的信仰。彼得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苦难的背后，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我们一起再读出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他们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使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好，我们读到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最大在苦难里面的盼望，就是有一日主要再回来审判活人死人。或者等到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道地方会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说死人也都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呢？是不是代表人死了还有机会去听福音和悔改呢？当然我们跟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的分别，所以我们亦都有即其实是圣经里面一些难解的经文之一。其实首先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由一两节的经文去构成一个教义的系统呢，是非常之危险。所以亦都有人因为这些经文呢而产生了一些炼狱的观念。即是说你死了之后，如果你可以透过悔改或者你的家人的祷告等等，或者一切的功德，以致你的灵魂可以提升是上回天堂呢，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亦都跟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节三十一节财主和拉撒路那个的故事是有很大的出入，死了之后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这里的死人其实是代表什么呢？主要有三种比较主要的看法，或者我都用少少时间解释一下。有人指这个死人是指灵性死了的人，即是说那些曾死了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但是呢，这段经文呢，因为前面也都提过主是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而那个死人明显是指到肉体死了的人。如果在这里又会突然间讲这些死人不是肉体死的，而是灵性死的，那你就会在那个释经上面有一个不一致的地方。所以这个极有可能真是指死人。但这些死人是什么的死人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些是指到肉体已经死的人。但是呢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说他们的福音曾经去到阴间，即是耶稣曾经降在阴间向他们来到宣扬个福音。那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基督到阴间传扬福音给那些已经死去人的灵魂。那就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回彼得 前书三章十九节那里。但是这个其实呢在传统的解释也都有另外一些解释，就是说其实主不是向他们传福音，而是向他们宣告那个得胜，去复活的得胜，就是去得胜了死亡的那个权势。所以呢，最后一种讲法呢，就是说死人其实真的指死人，只不过是指一些生前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人，他们信了道了，后来他们死了，于是乎他们亦都我们见到这段的解释是最符合上下文的意思。因为前面亦都提过即是耶稣的审判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福音是传到死人和活人的当中，所以那个重点应该是放在福音的传扬，而不是在那些死人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即是对这段经文一个稍微的解释。不过最后我其实都想讲一个，或者我有一个故事来到给大家了解一下，究竟我们 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嘅态度系应该点样？我唔知细个大家有冇养过一啲蚕虫，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会买啲桑叶啦，即系喺街度咧有啲蚕虫。嗰啲蚕虫个样傻傻地咁样啦，即系都几得意嘅。咁咧，但系当佢大家养养下咧，会发觉佢突然间就慢慢会变黄啦。咁跟住咧就会吐丝，就结一个茧出嚟。咁跟住咧，佢过咗一段时间，有一只蛾咧就会走出嚟生蛋噶啦。嗱，如果你做一个实验，你发现咧，嗱，你将嗰个茧咧剪烂咗，剪烂咗，你就见到里边仲有一只蛾，有个蛹咁嘅嘢喺度啦。咁咧其实佢唔会死噶。你或者冚翻埋佢咧，咁佢跟住咧走出嚟就好容易啦。即系到佢变咗蚕蛾嘅时候，走出嚟嘅时候好容易。但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咧，佢系同其他蛾唔同嘅，就系你发现佢对翼咧系比普通嘅蛾咧系细嘅，身唔大嘅。咁原来有啲科学家话俾我哋听一件好重要嘅事实，就系话原来一只蚕虫咧，佢要变成蛾嘅嗰个过程咧，佢要经历过挣扎，而嗰个挣扎咧会令到佢嘅嗰啲体液啊。就流到去嗰隻翼嗰度，睁开嗰隻翼。所以原来你蝴蝶啊，或者任何飞蛾呢啲嘅茧你都可以同一个原理，佢都要经过挣扎，先至能够成为一隻健康嘅蛾或者蝶。今日我哋嘅信仰同样系咁样。点解神会容许苦难喺呢个世界？其实我哋嘅信仰一样，我哋要经历过挣扎。所谓 no pain no gain， 如果我们不是经历过那种挣扎的过程，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起飞，我们不能够真的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翱翔于天际之间。或者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的思想基督的苦难的十字架和我们信仰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透过简单的经文都被我们见到我们需要面对苦难。昔日你的仆人潘霍华，他走过人生苦难的一步，他经历过主你自己的苦难。主啊，他经历过那个最艰难的时期，他的生命今天仍然影响着很多的人。今天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思想苦难这个课题，的确不是容易的一个课题，但我们期望我们的生命经过挣扎，经过苦难，能够变成美丽的一只蝴蝶。主啊，愿意你帮助我们，今天你容许苦难是仍然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是有你特别的心意。愿主给我们力量多些去思想你自己苦难的十字架。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